我们这个时间是完成一种培灵的方式的聚会，所以培灵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培灵，我们的灵性不长进，所以就要培灵。那么我们就要加肥料，那这是容易的。那么我们也要修理，那么就要剪。这个花王啊，只能剪叶子，而不能加这个叶子，也不能加这个枝子。理发匠会把你头发剪短，不能加长。啊，所以传道人如同农夫一样，只会撒种和浇灌，生长在于神。所以我们工作的方式就把我们限制了，我们这个时间是重在我们灵性方面的造就，但是在修理的时候，用尖刀剪的时候呢，就有点痛。所以那个真理出来的时候，讲到那个点上的时候，常常就是那个 sore spot， 就是那个痛的地方。那么一摸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不舒服。所以主的话有的时候要打到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就顺服主这样的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慢慢的就知道这些话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在这个过去的三年当中，主一直给我有一个很大的托付，因为在这些工作年当中，与弟兄姊妹的交通和同工们的来往，所以就常有这一个问题：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和他的引导？那么这个问题在我的里边不是一天了，很久。所以经过两年时间，在各方面收集中英文的书籍和这个大的篇幅、小篇幅的这些文章，那么就看这些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一个人从在圣经里面做一种的寻找追求的工作，来了解这个题目。那么感谢主，那么神有他的法子，那么叫我在病床上有一个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啊，那么神的光领导我，光照我关于这个题目。所以我在病中的时候就写这一个题目，关于神的旨意或他的引导。那么在去年十二月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把这一本书就出版了。那么这一本书呢，那么我要讲的话呢，要细细的讲呢，要讲30个重点。那么要是按聚会方面讲呢，要讲15堂。那么我们的聚会呢，在这只有5次，那么我就只能讲1/3，那2/3你自己去摸，自己猜吧。啊，那么我也讲到一些关于这个重要的方面的，那么有些，那么在后边的，那么我也会拿出一点点来。今天晚上我们先讲到第一个，就是要讲到神的旨意。要是讲神的旨意啊，你一定要答复人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的问说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么我是给你一种的答复。要是你问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给你又一种的答复。所以单看你向我发的问题是什么，要是你的问题说什么是神的旨意，我的回答就照着你的什么，因为你要一个定义。但是这个你给我困难了，在圣经里边没有一个定义讲神的旨意是什么，没有。那么圣经就不是一本定义的书了，所以你就不能拿定义的这个看法来念圣经。念三角、集合、物理、化学满了定义，那么你拿那定义的方法读那些书可以来读圣经，读不通。要是你问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我有办法了，你叫我解释，圣经有解释。那么圣经的解释就根据原则来解释，那么圣经不是一本定义的书，乃是一本原则的书。所以念圣经就不同了， 念任何的书都是一个办法，唯有读圣经另外一个办法。那么所以这是我在这个念圣经方面所学习的一点。先我们要问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还是要明白他的旨意呢？所以呢，在我们的问题要弄清楚它。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只提到关于神的旨意，在以后我们讲到一点神的引导，以后用一些时间看神的旨意和引导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他的合作。再一个，我们要讨论到如何要判断神的引导，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先要看创世纪第二章，讲到神的旨意。创世纪第二章，我想大家已经坐了很久了，我们大家站起来念这一章圣经，请站起来。借着这个我们可以稍微动一下，好吧？这一章圣经很长，我念一节，请你们大家念一节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是父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第一道名叫比孙，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第二道河名叫基顺，就是环绕孤石全地的。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这个时间放在主你的手中，愿主自己的话将我们解开，发出亮光，愿你灵在我们中间做工，给我们有清楚的思想，能够了解主你的真理， 因为你的真理在我们思想里边，我们的思想就能自由，能够思想。主啊，求你这个时候恩待我们，愿你的宝血也遮盖也洁净，使那恶者的权势在我们中间毫无所有。愿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管一切。祷告祈求奉来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在我们方才念的圣经的第一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幽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在地上了，在神就要在这个人的身上要把他的那个整个的人，神在人身上要定的旨意向我们人类显明出来。神造亚当的时候就特别提出这一个举动，这个特点就是神向亚当的脸做了这么一个事。那么这件事叫我们看起来好像神呢做了一个很不礼貌的事，要是我向你的脸吹这么一口气，你说这个味道不好闻，是不是？那么为什么神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呢？在圣经里就特别把它记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这个气就常进入到他的里面，叫他就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人，就把这个生命放在里边了。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这个气是个看不见的东西，你摸也摸不着，但是你需要它你也觉得。你的生命也是一样的，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在身上哪里去摸不着你这个生命，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在里头。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你有生命，要生命要存留下去，你必定要有这个气，要有这个空气啊，那个呼吸，那么才能下去。所以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信息在里边。那么亚当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人，这个生命就在那活动，就有一个生活要出来。那么这个生活有一定的一个方式，也有一定的一个格式，也有一定的一个活动。所以在这章圣经里边就叫我们要学习，在亚当的生平里边就把这一种的生命给我们表现出来。所以把这个基本生命的原理原则和生活的原则都在亚当的生平里面显明出来。那么在亚当的生平里面找不着引道，可是你能够看见这个他的这个神的这个对我们人类定的一个生命上的旨意。那么为了我们了解神的引导，神又给我们另外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在旧约里边就有两个人，不是都姓亚啊。那么亚当呢就表现什么呢？表现这个神的旨意。亚伯拉罕呢就表现神给我们的引导。那么在新约里边呢，神就给我们两个人，一个是耶稣，在耶稣的生平里边把神的旨意表现出来，神又给我们圣灵，在圣灵的工作里边把神的引导表现出来。那么主位要是抓住了这四位，那么你就容易了解这个题目了。那么在神为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旨意当中就定了几件事情。那么神有人有生命，那么神对生命就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向神负责。人也有一个生活，这个生活也有一个目的，我这个目的向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目的，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要负起责任来。 我们的生命有了，也有一个责任，乃是向神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在神的旨意当中，人生命的责任当然是向着神的，生活的责任我们自己要负起来。所以我们的行动，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负责任，不能说就推给神推给别人就完了。这个生命既然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我们对神是要负责任。现在我们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们要向神负责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那里来的。那么要是你们的父母来向我说话，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我不一定听他，但是你必须要听，一定要听。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你的生命是从父母来的，所以你就在向你的父母要负起这个责任来。那么在救赎方面，在创造方面，我们都得着了生命。好了，那么从创造来说，我们从神得到生命，我们要向神负责。我们从救赎来说，我们从基督得到生命，我们向基督有责任，我们有双重的责任，你跑不掉。从创造你跑不掉，从救赎也跑不掉。所以我们常有一句俗话说，在哪里得着生命，就在哪里要顺服，懂得这意思了吧？那么亚当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个生命，他就要向神负这个责任，他跑不掉的。那么我们能跑掉吗？我们也跑不掉。因此在这个生命的原则里边，在加神定的旨意里边，我们就跑不掉，我们必须要这样行下去。那么神在这个时候要亚当呢，就要发展这个生命。现在我加用这个名词啊，发展两个字，我要用今天晚上用的很多啊。神要亚当发展他的生命，就是说这个生命要动，要把它表现出来。那么用什么法子发展呢？那么神就把他这个法子就发出，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边就说出来了。神将亚当安置在这个乐园里边，在这个园当中。那么神事先没有问亚当说，你欢喜不欢喜这个乐园呢？神也没有说，亚当啊，我们来去参观，我给你造这个乐园，你欢喜就住在这里，不欢喜呢你就随便，没有这个话。神没有说我把你引到这个地方来，圣经说我把你安置在这，就把你丢在这个里头了，你欢喜在这里也在这里，你不欢喜也在这里，就是这样了。所以神是个独裁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啊，你不能讲民族民权民生的，你不能讲这个的。所以完全是神是独裁的，神这样把他安置在那里，亚当没有选择，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我这么定了就是这样，你不能够选择，你没有办法，你只有顺服。那么神就用三个方法来发展这个亚当的生命，一个是生活，第二是生存，第三是生殖。所以我们现在就抓住这三个来讲下去。第一个，神要亚当发展他的生活，又要用一个方法来发展他的生活。第一个就是以工作发展他的生活。我再重复一遍，以工作来发展这生活。怎么做工法呢？神要在叫亚当在乐园里边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是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做什么啊？发展这个亚当的生活的。那么乐园就成了亚当这个生命发展的一个场所，一个地方，就这么个地方。我们想一想看， 中国这个国家讲到这个家啊，这个家族观念我们很重的。那么比方说在这个很早以前，中国同欧洲或者美国还没有来往，那么美国有没有人，有没有家呢？有家。在非洲的那些人有没有家呢？也有家。所以这个全世界各处啊都有家。虽然我们没有来往以前呢、啊、就有了。所以啊这个家族制度啊并不是从哪里学来的，并不是说哦从前你们这些人没有家，你们看见我们中国人有家了，你就学我们中国人有家，这个就不是学来的啊，这个很奇怪。所以在神的这个创造里边呢，就给了我们立了个家。为什么要个家？比方说你到了这个城市的最热闹的这个中心，你站在下午五点钟，你站在那个街口那里，你看见这个汽车啊都出来了，这个公共汽车啊也都出来了，做什么？大家都有一个目的，说我回家。哇，这个这幅图画是很美的，你看到这个地方。假设我们大家没有家，五点钟下了班了，我们大家都站在那里，那成了个什么样子？我们大家没有地方去，那么这个城里边就不得了了。这个街上睡一个人，那条街上睡一个人，满街满城满地下都睡满了人了，你说这个成个什么样子？所以神呢给我们人一个家了，有一个意思的。为什么我们要一个家？我们一回到家里边，一站在那里，你知道你姓什么？你说我姓于的，我就到我于家去，我不会到你家里去，你也不会到我那里去，是不是？再一个，你一进到家里边怎么样呢？你立刻知道你伦理上的地位，我是父亲，他是母亲，他是祖父，他是祖母，这个是儿女或者孙子或者孙女，这个伦理的次序啊立刻就显出来了。看见没有？要是没有家怎么样呢？就没有这个伦理的秩序啊。所以这个家了就给我们鲜明这个伦理的秩序，并且给我们立刻看见我们在家里边就有一个地位。我的地位是做父亲，我的地位是做儿子，我的地位是做什么，这个地位就表现出来。那么神在这个地方把亚当就放在这个乐园里，也是同样的一个理由。那么亚当一进到月乐园里边，他就知道我有一个地位，我在乐园里边，我在神面前，我站在一个什么样地位上？我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立刻这个人与神之间的地位就有了分别，那个关系也就建立在那里了。在这我们看到神把他放在这个乐园里边，叫他在乐园里边生活，在里边做秀丽看守，立刻亚当的生活有了繁伟，他受繁伟的限制，他就有了限制。那么这是神给我们人定的一个旨意，神要我们站在有一个地位上做人，神要我们有一个范围，神叫我们要有限制。那么我们人说自由的，自由不自由？其他的动物比我们更自由了，他们可以随随便便的，他们没有什么地位，他们也没有什么范围，也没有什么限制，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就不同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只有知道神给我们人类定了这样的一个旨意，我们必须在这个旨意 凡为限制地位上来生活，就要这样的生活。那么当然有些人说我不欢喜，所以现在就有许多人，就特别在这个青年人呢，就有这个困难来了，我不愿意有一个地位，我不愿意有限制，我不愿意有规则，我要随便，我要洗澡就洗，臭了就臭，这是我的事，我的头发长了我不剪就不剪，就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他就要脱离这一个神给他人定的一个旨意，在这个旨意上来生活，他要过另外一种的生活。若是你说你是个狗，他又不欢喜了，他又不愿，实在他要过一个另外一个动物的其他动物的生活。那么我们就看到，那么亚当在这个范围之内，他知道我有伦理，我有地位，我有秩序，我有规律，有范围，有限制。那么我们现在就明白了，神给我们定了这样的旨意，要我们人在这样的旨意里边来生活。那么修理看守是神为亚当所安排的，并不是亚当所拣选的。神也没有问亚当说你欢喜不欢喜做点事呢，神说你给我把你安置在这里，好像神就拽这个亚当耳朵一样的，来，我就把你放在这里，你的工作就是修理看守，你欢喜你就做，你不欢喜也得做。神就这么安排了，亚当只有顺服。所以亚当在乐园的生活也是顺服的生活，有责任的生活，有规律的生活。那么我们人这样生活是合乎神的旨意的，神要我们这样。那么神使用工作来发展亚当的生命，发展他的生命。那么亚当在乐园里边有了责任了，那么有没有权利呢？有。这个权利在我们看呢是不同的，神说园当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园当，唯有当中间的那一颗果子，你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么亚当有了权利，可以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除了那园当中的那一颗，分别三五十个。那么亚当有了权利了。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责任与权利又活在一起了。那么我们在家里边有没有责任？有责任。有没有权利？有权利。那么一般的人多半是这样，欢喜这个权利，不欢喜责任。在教会里边也是看到这样的事情，盖新礼拜堂大家都欢喜，盖好了进来，呀，礼拜堂很好看，这个凳子也很好，地毯铺的也很好，颜色也很好，样样都好，都很享受，享受大家都要，叫他奉献捐钱盖这个礼拜堂，他就不大愿意做了，是不是？你们做父母的也能够常常觉得，你做了很好吃的东西给了儿女，儿女来家，哎呀，妈妈今天这个妈做的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一吃都吃光了，他也不管你吃不吃，都吃光了。到了末了，你就说你洗碗好不好？嗯，明天再说吧。再说你给我多少钱呢？看见没有？神给我们定了一个旨意，我们人就应该做工，人应该做工。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祷告，我也没有这样做过祷告，神呐、啊，我要不要做工啊？没有人这样祷告，我只听到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带领我找一份工作。奇怪的很，在人的本性里边，他就自己知道我应该做工，是不是？保罗说什么？不做工就不够吃饭，
那么保罗说这个话从哪里来的呢？
那么当然就是从这个基本的这个教训里面出来的。所以工作做工乃是神给我们人定的旨意。在这里有一件事情，神没有对亚当说，亚当啊，你修理看守，那么每个月我给你$500，那个时候没有美金。在这里有一件事情，神没有对亚当说，亚当啊，你修理看守，那么每个月我给你$500，那个时候没有美金，也许说像这个神币啊，神的钱啊，神币，我们这样说吧，神的钱，不是美金，叫神金，好不好啊？我想给你神金，神的金钱啊 ，God's money, $500。神说这个话没有？没有。为什么做工不给工价呢？啊，今天我们都做工，不但是论月、论钟点，多少钱一个钟头？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传道人讲道啊，要是论钟点的话，那我们做梦都要讲道了。啊，是不是这样呢？没有。那么神为什么不给呢？一个工作要定一个工价，那么就有一个要求，工作的工价是根据你的工作的才干或工作的这个成就。你工作做得好，这个钱就有了；你做得不好，怎么样呢？什么话 ？I fire you， 是不是？就开除了。所以在这个亚当的这个地位上面，他只能够做工。他并且要在乐园里做工，这个乐园里边就应该欢欢喜喜的，对不对？若是神对他说，这个工作你做了做得不好，那么我的工价要收回，不但收回，要受处分，这个刑罚就来了，刑罚里边就有惧怕。那么亚当工作的时候就要惧怕，有一个惧怕的心去做，那这个乐园就改了，就改成个怕言了，就不能这样。所以神这个旨意在里边定的是吧，要照着这个环境，照着这个地位来做他的事情。所以亚当有这样的生活，以工作来把他的这个生活怎么发展出来，表现出来。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嘿，这个人不做事，好吃懒做，老是睡觉，那我们就说什么，这个人就是个懒的、个肥的、胖的一个猪在那里，这个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讲出来，那么这个人在那不做事，他的生活成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一个人殷勤做工、出力做工、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们又说出来一个东西，我们又形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那么这个做工啊，是表现我们的生活的。当然我今天晚上不是特别讲这个，大家有机会想想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分别。现在我不讲啊，这个题目是另外的，工作是什么，生活是什么，分别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二点，是神要亚当要发展他的生存，不单是生活，要生存，就是要活下去。那么怎么样叫他生存呢？叫他吃喝。所以第二点是以吃喝发展生存。刚才我们念的圣经16和17节，他神就叫到吃了。这个吃这个字啊，在圣经里边你可以把它串起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满了吃，满了喝。所以我们常句话说，吃在广东，有的现在说吃在香港。我说基督徒啊，吃在圣经，圣经里面满了这个字，吃吃吃吃吃吃啊，在这个地方讲吃，以后讲吃也是鸡，
那个约瑟的羔羊又讲吃，以后讲到圣餐又讲吃讲喝，以后我们讲的到了乐园又吃又喝，这个全本圣经啊，不断就吃吃吃吃喝喝。为什么神叫我们吃呢？叫我们喝呢？要以吃喝发展我们的生存，叫我们先活下去，要活。但是这个吃里边有了问题，可以吃，你不可以吃。可以吃，你不可以吃。神的旨意要人有吃有喝，这是对的。那么就借着这个吃喝来发展亚当生活的意志。我这个叫你吃，你就可以吃；那个说不可以吃，你就不可以吃。你在这个地方就要顺服神的话来吃，神叫你吃的，神不叫你吃的，你就不吃。所以以吃喝来发展亚当那一种的顺服的意志。那么意志在哪里呢？这个里边的东西的，是我们里边的东西的。人生命的责，向神的一个责任，在意志里边要向神来顺服，不是口头上的，不是外表上的。神要亚当从生命中发展生活，不但只就是发展生活不够，因为生活是出于行为的，神要从亚当的生命当中来发出来，那是顺服，意志上的顺服。这是指做工，这个是外表的一个行为的事情，可以从你的工作的好坏来判断你，这个不够。神要亚当在吃喝的事情上，从意志里边来发展他的生命，来顺服神。所以这是又是一种，神不要亚当在行为上发展做好人，神要亚当在意志上发展做顺人。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神今天不是要好人，乃是要什么？乃是要顺人，乃是要顺服人。圣经里边虽然有一个地方讲好人之外，圣经不大讲这个，圣经不讲好人坏人，圣经只讲死人活人，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传道人常受人的攻击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讲话不会讲，你这个人是死的，因为没有，我们是讲生命的，不讲行为的。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注重这一点，要我们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生存下去，就必须在意志上顺服，从里边来顺服。神今天还是要顺人，他不是在那找好人。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说哎呀，某人是个好基督徒，这是在我们的眼光来看，但神不说这个话，神说这是个顺服的基督徒，神这样说话。那么这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从意志里面来顺服他，从里边来顺服他。在这个吃喝上边顺服神上边来发展，我们在神面前是做一个顺服的人，这一个顺服的人就能够怎么样，能够生存下去。那么这就成了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一个属灵的地位，我们顺服不顺服他呀，也叫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若说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在生活上工作上要顺服他，在里边生命上在意志上也要顺服他，那么这个吃喝的问题乃是，换句话我们的名词说，是个宗教的问题了，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了啊。那么神到今天呢，还是用这个法子来操练来训练我们人，在意志上来顺服他。咱用这个可以与不可以，今天我们人做事，特别我们中国人的伦理，我们做事是根据好坏， 这个好事我就做，这个坏事我就不做。那么这个是好事坏事，这个行为上的，那么对行为宗教当然是不是，可以说在基督教不能够这样做。基督教乃是讲真和假，你记得吗？我举一个例子，当亚当夜对非利者拉斯勒还出什么好的吗？那这个话很厉害。那要是照着凭实际来说，你对我说我是山东人，你们山东人还出什么好的吗？怎么样，我这个拳头要出来了吗？啊，我要同你打架了。但是耶稣怎么样呢？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拿单业啊到耶稣面前来了，耶稣并没有给他打他一锤，也没有解释这个问题，他不回答。耶稣说什么？我看见你是个真的以色列人，你说我好不好，我说你真还假。这个地方拿单业是以犹太教的眼光来讲耶稣，你是个好的还是个坏的。耶稣是以基督教来讲他，你是个真的还是个假的。这个分别就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伦理生活的标准立在哪里呢？是根据好坏而做事呢，还根据可以与不可以做事呢？我告诉诸位，许多好事我们基督徒不能做，你知道吧？我们基督徒伦理的生活的标准是根据可以与不可以，神说可以就可以，而不可以就不可以。我们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来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不但是在这里讲到我们生活的标准，也要看神的旨意比我们这样怎样。我们的生活的旨意是这样，以工作来发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来以吃喝来发展我们的生存。那么神说这个可以与不可以到底什么意思？神说亚当夏娃你来，现在我告诉你，这些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说，儿女啊，来，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吃，什么意思？意思说我已经允许了，我给你了，你们就可以接受了。唯有园当中这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亚当夏娃你不可以吃，什么意思？神说我不给你的，你不要动。今天神还是用这种一样的方法来教导我们，我给的你就接受，我不给的你不要动。那么今天到了新约时代时也还是这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给的你就接受，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受他的，你不接受就灭亡，就不得永生，还是一样没有吧。所以在新约旧约里面，神所定的旨意实在是个同一性同一本质的，不敢的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神就是要叫我们站在这个人的这个地位上面，从意志力来说服他。后来亚当夏娃犯了罪了，犯了个什么罪呢？就是吃错了东西了，就这么个罪。神没有给的他吃了，我没有给你的，谁给你的？他说是这个女人给我的。神在问夏娃说，谁给你的？是个魔鬼给我的。说别人给你的东西你接受了，这个就是罪，我给你的你就接受，我不给你的你不要动。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亚当夏娃这个时候犯罪，这个接受别人所给的东西，就不是在行为上的一个错误， 乃是在意志里边反抗神了吗？在里边从生命上来反抗神了，这是什么样？因此这个亚当这个罪就不是个行为上的一件事情，乃是生命上的一件事情。这一个越过了神的旨意，乃是一个生命上的事情。那么亚当夏娃犯了罪了以后，神就是说好，请出去。那么亚当夏娃就到了乐园的门外了，站在那的时候，神说什么？神说没有说哎 so long， 也没有说 goodbye， 神没有说这个话，神也没有说亚当啊你往哪里去啊，神也没有在说亚当说哎你往东边去好了，往西或者往南往北，神说什么没有？没有。为什么？一个人在神的旨意之外，神的引导是绝对不会领导他。亚当犯罪了，在那里与神的旨意有抵触了，在离开乐园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一个方向，神没有一个引导，神没有对他说往哪里去。今天我们追求引导，追求引导，要是我们的生活与神的旨意有抵触，那个引导永远不会来。你听着，所以你必须要回到神的这个旨意里头，那个引导才来，因为引导是从神的旨意里面出来的一个东西。一定的，一定的。那么现在诸位，你明白这个话吧？我们都以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个人都偏行歧路。亚当走了自己的道路，一出乐园就走自己的道路，神没有给他一个 direct， 没有给他一个方向，没有给他一个领导。那么亚当有了意志，但是在意志上他没有顺服神。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个，最后一个，第三个，神要亚当在生命里边发展和升职，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要升下去。第三个就是以婚姻发展生殖，再重复一遍，第一个以工作发展生活，第二个以吃喝发展生存，第三个以婚姻发展生殖。那么亚当神为亚当就造了这两个东西，一个神给他造了一个生命，叫他在这个生命里面去发展，再去发展把生活工作这么一直吃喝表现出来。那么神就给亚当造了一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借着这个女人，这个生殖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那么我们看到做工是神的旨意，应该做工，不做工就不应该吃饭，吃喝是应该要在意志上顺服神，这个是神的旨意。在一个婚姻是神的旨意，结婚是神的旨意，当然有许多在圣经里边提到关于个结婚的原则方面，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现在要做的？但是我们要晓得，至少这三件事情，我提出来：神要人做工，神要人站在他面前侍奉他、顺服他；神要人升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神的旨意。婚姻是神的旨意。在神的创造当中啊，很有意思的，特别的创造就是神造这个女人，所以神造女人呢，这个很特别的，所以你们女人呢很特别，很特别啊，这个创造非常特别。神造别的东西呢，就是一个一个造的，比方说神造一个树，这一个树啊就带着一个树。神不说啊，我从这个树上来取一个树枝下来，割一块下来，再造另外一个树。不，这是一个树，一个一个。神造一个狗，这个是个公的，这是个公的。以后造一个狗，这是个母的，这是个母的。一切的东西都一个一个一个这么造的。那么我给他起个名字好不好？这圣经都没有啊，在神学的书上也没有啊，但是帮助我们那个明白，叫个单独的创造，好不好？同意了吧？ 这个单独的创造，一个一个的叫人单独的创造。为了神造人的时候啊，他不用单独的创造，那么我以后起个名字叫做相连的创造，可以不可以？那个女人呢，是从男人的身上出来，那个母狗不是从公狗身上出来，他就说这个女人呢，乃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为什么神要这么造？单单就把这一段事放在这里。我念圣经的话，念来念去，为什么神就把这放在这里？所以有许多人讲了，哎呀，真是感谢主啊，你们女人同男人平等啊，啊，因为这个骨头啊是从这里出来的。又有人说这个骨头啊是靠近个心，那么我就不晓得这边出来还是这边出来。要从这边出来的嘛，这心在这边是吧？啊，那么说，哎呀，这个男人呢、啊、就爱这个妻子，爱女人。那有人这么解释，听过没有？啊，还有就说，真是感谢主啊，幸亏神呐、啊，没有啊，从这个亚当头上取块骨头出来。一这样的话，那个女人就高过男人了。那还有人这样讲，还有人说啊，你们应该感谢主啊，姊妹们呐、啊。幸亏神没有从这个亚当的脚上取块骨头来造你啊，不然你就在亚当的脚下了。啊，听过没有？我也听过这样的解释，我不赞成。啊，我想你也不赞成。这个不是那个解释。到底神在这里，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要叫这个女人从男人身上出来？男的、女的连在一起的创造，这个相连的创造。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时间呢、啊，就是揣摩思想，就读这个圣经的话，要了解这个真理，这个相连很有关系。到了后面就说，二人成为一体，与基督联合相连。这个联合的这个意思什么？就是个 glued together， 是这么个意思，连在一起啊。嗯、那么亚当这样神造成了。那么这个女人要从这个男人的创造里边出来，要这么样，经过这么样的一个手续，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婚姻的关系就在这里了。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成立夫妻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在这里。所以在人结婚的时候，注意，并不说牧师一祝福。这个就是 Mr. 这个是 Mrs. 这是我们的看法，你的名字改了，从此以后你叫太太了。在神不这样的看法，神是看什么？大家注意，在这个婚姻成立的时候，这个女人又回到这个男人基本的创造里头去了，二人成为一体，就这一句话，这就是那个婚姻的要紧在这个地方。所以神就这样的一个创造，叫女人从男人所生长出来，这个男女的关系就在这里了。就这个创造建立了我们这个婚姻的伦理的制度。那么夫妻的联合 glued together就不能分开了，就不能随便了。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相信你们做牧师的也有这个经验，从来还没有我见过有哪一个牧师去狗证婚的，我相信也没有这回事。嗯，为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我们人要有个婚礼，要有这么一个制度？这是神所安排的一件事情，神所定的一个旨意，叫丈夫和妻子这个婚姻的联合成为一体，叫这个女人再回到这个男人的创造里头去。这是那个，这就建立了夫妻之间的关系。神所配合的人就不能分开了，嗯，也就不可以随便了。那么这个狗就可以随便了，猫也可以随便了，
这个人就不能了，就是因为这个创造。
要是这个狗母狗从公狗身上出来，那有婚姻的制度了，
那狗又要不行了。但是我们人不能够，要是我们人一个随便分就分再重来，那么我叫你个狗，有狗结婚的制度，你肯不肯呢？那你又不肯了。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给我们这样定啊，
就是要我们这样，要我们以工作来发展这个生活，以吃喝来发展我们的生存，以环境发展这个生殖。所以这三件事情你要不要做工啊？这是神的旨意。你要不要与神之间有关系顺不顺呢？这是神的旨意。你要不要有婚姻呢？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在亚伯拉在亚当的这个生平里头，就把最少我今天晚上提这三个基本的神的旨意，神为全世界的人类就这么定了。那么找神的旨意很容易找，但是你问我我做什么工作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说我做什么工作呢，那是个引导的问题，而不是旨意的问题。你用不着祷告神啊，我做工不做工，你用不着祷告，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人祷告主啊我要不要结婚呢，没有人这么祷告。你只祷告主啊我投谁结婚呢，啊，那一个问题是个引导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乱了神的旨意和引导，所以我们就糊涂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先明白这一点，那么明天晚上我们再讲这个引导的事情。现在我们祷告，希望我们感谢你恩待了我们，你把你的话留给我们真是宝贵。若是我们在圣灵的光中你读你的话语，你就把你的奇妙显示出来。主啊，愿你叫我们今天晚上就抓住了神所给我们定的在为人类的旨意，叫我们遵行，叫我们顺服。祷告祈求奉主名。